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这时候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待会呢就要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由我们的署美甲事务官哦要来讲到了这个浅谈侦查不公开啊，因为最近这个虐童案哦，这个越烧越旺哦，尤其针对这个社工这一块，那因为社工上靠来讲了，也惹出了非常多的一些争议哦，那么不管是引发这个保障原警的一个执勤安全还有人权的一个维护之论战，所以各界都质疑说到底这样子的一个违反侦查不公开的原则，那么针对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来进行讨论。所以我们在讲到侦查不公开，那到底什么样是可以公开，什么是不可公开，好，我们带来跟大家好好聊聊。那么待会一点半到两点呢，也就是新苏贝啊来开杠哦，要来讲到的呢，哇，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哦，不要这个误信的社团哦，这些广告哦，那当然有些人都觉得说，可是这广告这个都是我的朋友群诶，那个我不相信他，那我要相信谁啊？就真的不是只有你被诈骗，你的朋友也被诈骗。所以今天的刑事警察局呢要教你来拆解这些网络诈骗到底有哪些事，所以呢想知道更多要关注 YouLive Show 与您有约哦。这个我们待会呢直播广播同步之外，还有我们的预告，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王雅乔检察官跟刑事警察局预防科的林于婷侦查员，要来送给大家新苏贝尔哦，这个新诗贝尔的一个硬壳收纳包，还有包含了新诗贝尔的一个时尚随身包以及笔袋哟。好，公开分享按赞，不要忘记了。之外呢，我们现在回到了署美甲事务官时间了。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淑美甲事务官时间了。今天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讲到了，也就是这个浅论这个侦查不公开哦。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件，尤其是针对社工，针对我们这些员警的执勤安全，那么很多人就讲到，那你一直在讲到侦查不公开，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到底是什么？那到底什么是可以公开，什么是不可以公开，就开始下面开始留言了。好，那当然这时候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哦，我们也赶快来让署美甲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主官高淑梅。
是，但是这个我一放上去大家就开始，好在没有太歪楼哦，就讲到了不管是针对社工也好，跟针对了哦，都就是这个人权啦，他们就讲到人权啦。那到底这个对于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哦，我们来就这个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来讨论一下，侦查不公开到底它的字义上面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有人问说 那干脆每一件事就是侦查不公开，等到要被判刑再公开就好了。那这里面不会有暗桩吗？好，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淑美检察官了。
好的，刚刚瑶瑶已经有我们侦查不公开主要的规定是规定在刑事诉讼法245条第一项的这一段规定哦。那它的内容侦查不公开之，那所以呢，侦查不公开其实又是秘密侦查原则以及侦查密行的原则哦。它的内涵是包括了两大部分，就是瑶瑶刚刚说什么东西可以公开，什么东西不可以公开。那不可以公开主要是包括了侦查的程序是不能公开的，侦查的内容也是不能够公开的哦。那主要的目的的话，就是要维持的那个让侦查可以顺利进行，而且可以保护证人哦。那所以内容不公开的话呢，主要是要禁止说公开侦查发现的事实，避免对于还没有定罪的被告的名誉造成的损害，甚至会侵害到被害人啊关系人的名誉跟隐私。
嗯，是哦。卢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现在有很多的这公人员、警察人员都不愿意再继续担任了，就是因为有卡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当一个案件，他写说当案件送上去的时候，同时自己本身的单位可以把自己的案件直接送到监察委员会吗？
啊，送监察委员的这个原则上的话，不是我们刑事诉讼法要规范的范围哦。监委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像是陈情的这个部分哦。那监委就他们的处理一套的流程，跟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刑事诉讼法的侦查不公开原则是比较没有关系的。
他说，因为有问律师，基本上都还没有起诉，也还正在侦查，为什么就原单位就可以直接送监察委员会？
对，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有很多程序上面的话，可能是监委要求或者是什么。那因为监察院的一个功能的话，就是监督政府的相关机关。那所以说呢，可能就是单位为了要回应监察委员的一些来函，所以说必须要提供一些资料。但是呢，其实监委在执行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也是应该要恪遵侦查不公开的这个原则的。
嗯，是哦。所以呢，这位朋友哦，这个没关系。我觉得我们既然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只要行得正，其实就不害怕说他提早送，或者是说为什么要送。好，那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变成说，就像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侦查不公开，以及为什么侦查要不公开，还有就是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它一定有它的对象嘛，对不对？
嗯，对，没有错。那侦查不公开呢，这个原则呢，除了是为了要避免说犯罪嫌疑人逃匿啊、串证啊、湮灭证据这些侦查利益之外呢，其实是为了要保护犯罪的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还有相关人的名誉、隐私以及人格权还有人身自由。那除此之外呢，还要确保就是被告能够受到公平的受审，不要就是未审先判，然后也变成有罪推定。所以说侦查不公开这个原则的话呢，主要是跟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紧密结合的。
嗯，是。那当然呢，讲到了这个侦查不公开原则适用的对象有哪一些，我们也告诉大家，也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来受到公平的受审之余，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那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适用的原则的对象，对不对？
对，没有错哦。那因为侦查的程序呢，主要是由检察官在侦，检察官是侦查程序的主导者，所以基于无罪推定的话，检察官就是必须要受这个原则所规范这样子哦，才能够使国家能够正确的行使刑罚权。所以不公开的内容包括比如说笔录啊、录音带啊、录影带、照片这些重要文件，或者是攸关他们自己或者是亲属配偶的隐私，或者是名誉，或者是少年的一些姓名啊、居住处所也不可以公开。那检举人跟证人的相关资料当然是更不可以公开的。那除了这个检察官之外呢，其他呢在侦查程序里面有那个实际从事侦查工作的人也有受这个原则的规范哦。那其中就包括了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司法警察 还有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啊，告诉代理人，还有其他依照侦查程序执行职务的人员，都是受这个规范所规所规范的哦。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要特别注意哦。那当然呢，这个我们讲到了，通常哦，我们在这个侦查程序一定会有一个主导单位，对不对？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呢，他一定会有下面的团队，他不会去个人办案啦。简单来讲，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嗯
嗯，对。那当然，这里面一定会有程序。那为什么会有变成说，这个已经是一个团队？那他们基本上呢，既然已经有这个所谓的市政，基本上要多久的时间才会有说做这样的一个市政？可能也是很多的民众是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苏美甲苏官？
啊，没有问题哦。因为啊，我们可能会就是跟我们的法感情好像有点不一样哦，因为我们一直在讲侦查不公开，侦查不公开。可是不管是今天的这个社工的案件啊，或者是之前比如说破获人蛇集团啊、贩毒集团这种，都会觉得其实还是在侦查中，但是为什么就有公布一些被告或者是嫌疑人的影像哦？那其实呢，最主要就是说，侦查不公开虽然刑事诉讼法只有规定的短短一条，但是实际的运作的话，事实上我们是有一个作业要点的，也就是针对一些比如说社会比较瞩目啊，或者是说可能会影响别人的那个安全之余的，比如说之前的松山之狼啊，其实你就要反战他不断的犯罪，所以是必须要提供一些事实的资讯给大众知道的。但是呢，在作业要点里面的话，都有画清楚该规可以公布的内容大概的界限是在哪里的。
嗯，是，其实我们常会看到一些这个讲到了嫌疑人啊，或者是相关人的一些权益啦，对不对？那还有就是说有些人会说，那你这些侦查不公开，那包含了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情节啦，譬如说啦，他可能收证的照片啦、文件啦、物品啦、笔录啦，这个会不会有所谓的这个检举人啊，难道我不能知道吗？或者是甚至这个证人的名字我们不能知道吗？等等。那等到我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我是不是也可以更多的了解呢？这也是有很多人的一个大疑问哦。我们是不是也请教一下检察官？
啊，好，没有问题哦。刚刚那个提到了就是检举人跟证人的这个部分哦，因为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涉及到证人以及检举人的人身安全，所以在侦查的过程当中的话，这个部分的话是绝对不会透露给比如说是媒体啊，或者是对照的当事人所知道的哦。那至于说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的话，可以让我知道这些讯息，让我能够做一个答辩或者是反驳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案件经过侦查之后，然后提起了公诉，那公诉的流程的话，事实上就是会对公开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不是依照法律必须要引相关资料的话，原则上都是会予以公开的。
嗯，是哦。卢先生说是多久以后才能公开？
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要看侦查的程序。那原则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起诉之后才能够公开。那如果说呢，最后案件做了一个不起诉处分的话，那因为不起诉的话，已经推定了被告是就是没有犯罪嫌疑的。那这个部分的资料的话，原则上也就是之后都不会再公开了。
嗯，是，这个是胡先说，如果说真的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会怎么样？譬如说有人就是泄了密啦，甚至呢就是这个。可能相关的单位啊，因为是朋友关系，泄了密会怎么样吗？
哦，这个部分的话可是会刑事责任的哦。依照我们那个刚刚所提到的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第十条指出了，对于违反侦查不公开的检察官、调查人员或者是警察这些人的话，是可以依照刑法的132条泄露国防以外的规定来处断的。那另外也要特别注意哦，则除了是拘束检调人员，律师的话依照律师伦理也是有保密义务，那其余的像记者啊、告发人啊、被告跟证人，这些也都是有保密的义务的。但因为他们不具有公务员的身份，所以他们所适用的话是132条第三项的那个非公务员泄露国防以外的秘密。就像最近啊，律师啊，那有一波波的那个搜索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形。
嗯，是。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是如果说自己的话真的不小心变成了刑事案的当事人的话呢，原则上如果我们要陈述的内容的话，主要就是针对于侦查的人员才能够 触。如果是亲朋好友啊或什么的话，其实我们都必须要遵守这个界限的。
嗯，所以哦，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说，我们都不希望这个自己会惹上这个所谓的官司了，甚至这些法律上面哦，可能有一些诉讼的问题。如果真的碰到的状况之下，那你要了解就是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以及呢，对于一些周遭的一些这个法律哦，尤其是在生活中哦，有些真的还是需要有多一点点的了解。虽然不用了解到这么的深，但是呢，自身的一些权利，还有自身的一些这个所谓针对法律上面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多多少少要知道一点，好，而不是盲目的哦。那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淑梅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下次见，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怎么办？
怎么办？
哪呢？
哪
呢？哪呢？
哪呢？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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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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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好的，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接下来带大家来看看，来到了法务部的部分了。那么在这一次呢，由法务部呢表达这个所谓的宪法法庭哦，在15号所判决的宣告刑法无期徒刑的撤销，而假释执行的一个残刑规定违宪的部分呢，将启动修法的作业。那么当然呢，这是在112年的12月19号言辞辩论程序中曾表达，假释制度不是国家宪法上的义务，而是立法者基于整体的一个刑事政策考量，透过了法律所创设的一些制度，应该要尊重的就是立法权。而现行的撤销假释制度呢，依照个人案的一个构成，撤销假释事由情节的一个轻重而为层级化的一个处理，并非一律撤销假释。那么在这个受刑人可对于撤销假释来决定及时提起所谓的复审还有刑事诉讼的一些救济，而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要求。至于假释期间呢，再犯性质种类来撤销事由情节的一个轻重，实属个案裁量，是否撤销假释的考量因素，不应改变所谓的撤销假释所因应的执行残刑期间的一个长短判定，更不应做特别考量，否则有侵犯了刑事法院确认刑罚权的范围核心之余。而法务部呢，也主张了判法有关于无期徒刑撤销假释执行的残刑之规定核限，而受刑人呢，经由撤销假释之后呢，即应依有最确定判决认定的残刑期间来贯彻及判例的刑罚效力，来维护社会安全。好的，当然呢，这也是在法务部呢已将这个宪法法庭判决结果转至所属的检察机关还有矫正机关，也将依判决意旨在期限内完成整个修法内容。好，另外呢，在法务部推广人权教育的一个新招，邀请了唐美云歌仔戏团用传统戏曲的方式吟唱当代人权的一个曲调。那么这也是推出的戏说人权的专案，特别邀请了传艺金曲奖最佳演出的团体，那以及最佳编剧陈建新老师联手打造的全新人权戏曲冒辟鬼，首度呢尝试用歌仔戏的媒介向国人宣导整个两公约的人权概念，还有转型正义的价值理念，同时也展现建构语言平权的决心，来发扬传统的一个戏曲。好，这样的一冒辟鬼呢，即将在3月24、23号、24号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来连续公演两场。那这两场是开放锁票，受到很多的人的回响之外呢，也安排了现场录影，未来呢我们也会有很多机会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一出戏曲。好，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最新的一个这个 人权哦，透过这个戏曲来表达。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在一点半到两点呢，又有来票与您有约，刑事博来开杠。那么由台湾高等检察署王雅乔检察官跟刑事警察局预防科的林怡婷侦查员讲到了物性社团以及社群的一个广告遭诈骗哦，这个刑事警察局也要教大家怎么拆解网络诈骗这回事。那么也针对了呢这个问题哦，我们也把这个刑事贝尔哇哦来送给大家。那么说到了呢，这诈骗集团哦有太多的一个实物证明哦，不管是利用公家机关、户政事务、法院哦等等的啊，假公文、假新闻、假身份证，都有很多的最新的诈骗手法。带来一一的告诉你哦。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的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